这样子的话会比较鼓励我们找到。你好 Helen。 今天我们看就是有一本书叫西班牙书，
我有啊。
大家看就是这些小先知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还有呢？
啊，你说
对，大部分的小先知书，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都在，就是有很多小先知书，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感觉？有没有感觉好像他们的信息离我们生活很远？会有感觉吗？OK， 对，不太容易懂。对，有没有发现现在看多读多了先知书以后，有没有发现基本上有这个主题在？就是指责他们，每一部里面就是都说他们是拜偶像，然后还说他们社会不公平。富人欺压穷人，对不对？就是这些是不是经常在？其实你看多读多了以后，即使他有一些语言你不懂，对不对？但是你听多了以后，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如果你不懂的话，就是说大部分是因为先知书的语言，就是它是很诗篇性。是，就是说是以色列，就是说一种很特殊的文采。我们而且他有时候用比喻，我们不太容易明白，或是他用的那些方法。大部分的小先知书，如果你不是在这种课堂上的话，我基本上可能你一生中不会听几次讲到，或是你自己不会读。对，对，所以就是说基本上很少。所以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可以耐心一点。就是，但是当你读完四本。大先知书和十二本小先知书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理解，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就说有两个主题是很明显的，第一个是审判，但第二个是什么？
恩典、原
来。对，或是说希望。所以就是说，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先知书里面就是审判和希望，公义和慈爱的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在。历史当中，或是即使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当中，都是一种张力。如果是一种张力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不容易平衡啊。所以就是，我们既要敬畏神，又要亲近神。我不知道这个两种感情怎么在我们人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就好像是当我想到 Diana 和伊丽莎白二世的关系的时候，或是我就觉得这种皇室当中这种关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当中就是很少给人有很温暖的感觉，很亲情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我觉得只有神的灵帮助我们才
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比如说。在王室里边，那个女王她可以认自己的意图，她就说今天说这是对的，明天是说那是错的，所以你就没办法，你敬畏她，你就得总得随着她去摆，然后你跟她亲近，比如她又不高兴了，你就没办法跟她亲近。但是我们神，他对的，他永远是对的，所以你就按照他那个对的去做，做了以后你就可以跟他亲近。我就觉得这个还比较容易，跟亲近。
Yeah, 人的标准变化都太多了。Yes, 喜好也变化太多，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说，这是其实如果你这样去看先知书的话，你就不觉得很难去理解先知书。所以就是说，先知书就是说，其实就是来来复复就是讲，就是神的审判，或就是你们没有跟随神，你们没有顺服神啊。但是神有。有慈爱，所以就是说这是一种张力啊、是我们今天我们看西班牙书，我估计不是在这种课里面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看，
那好像我都不知道
西班牙，对，看第一章第一节， 他说当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基西家的玄孙，然后谁谁谁的孙子儿子西番雅，所以就说很有可能这个西家是指的犹大的西家王，所以比如说有人猜想西番雅他也是王室的后代，所以很有可能是当时在位约西亚王的表亲。约西亚王大家有没有记住我说在犹大的历史上面，特别是后半段的历史，有两个王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基西家，对，第二个是约西亚。基西家还记不记得当基西家在位的时候主要是哪个先知？以赛亚，对，还记不记得就是特别就是说当基西家就是患了一个病准备要死了以后，就是他求神给他延长他的性命，对不对？所以这是基西家一个。约西亚是犹大历史上最后一个就是复兴的一个王。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是怎么开始的？大家教主日学的时候有没有知道他的故事？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犹大有最后一次复兴。很多人传统认为西班牙书可能是推动约西亚的改革，就是在约西亚有这样的心之前，就是西班牙书已经预备了这个很厉害的信息，已经预备了约西亚王他的心。所以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就是西班牙书对约西亚的改革是有一定的作用。约西亚西班牙是一个很属灵的先知，他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先知，因为你看看他的预言，第一章第八节，
到了我眼前耶和华献祭的日子，首领和王子，并你一切穿外邦衣服的。
OK， 所以就是说在这里他直接指向哪个矛头是什么？王，对，
当头的，
对。所以，哇，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敢说的。就是说，你说 OK， 现在神要惩罚美国的总统，在你自己的国家里面说这句话，所以就是有很大的。然后第三章第三到第四节。
尊贵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满城的凯撒，一点食物也不留在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他的祭司亵渎圣所，讲解律法。
所以在这里批评了哪几些人？
都是大人。
OK， 首领就是官，对不对？然后他的审判官，还有呢？先知还有祭司，
那他也是先知，
对，对，他也是先知，所以就是说，
虚浮诡诈
，然后但是就是西班牙最后还是看到什么？我们看看，就是第三章第四十四节。有谁读一下十四节？
耶路撒冷应当歌唱，以色列应当欢呼，耶路撒冷应当欢喜快乐。
对，所以就说他还是看到希望。他肯定是指的幕后说的，就说或是指的就是说，如果你们悔改以后，就有这样的景象。这也就是看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最后位，因为希望通常是在最后位。OK， 所以就是希伯来书的结构，你可以就是因为它只有三章，第一章就是对犹大的审判，第二章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审判，最后一章就是说了审判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就是渔民的希望。你只是不需要看圣经，然后只是看看就是这一章纸，或是我们看第二章第三章第二节，我们就看第三章第二节。OK， 在这里是就是说为什么审判犹大，第一是因为什么？ 不听命令。第二，第三，第四，
不亲近神。
OK， 如果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这样被审判的话，你觉得今天怎么看？神怎么看我们教会？或是怎么看我自己？OK， 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就是OK， 然后希伯来书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词耶和华的日子。在这一个星期和下一个星期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到底就是说在希伯来书和约珥书里面就是说怎么样讲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Okay， 所以就是说希伯来书是圣经里面阐明这个观念最清楚的，就是讲的最多的这样一本书。所以以后你有人你要提起耶和华的日子，问你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日子的话，你可以回到哪一本书？希伯来书。 OK， 所以就是马有藻博士在他的圣经概论里面称神的审判为耶和华的日子。但是神的审判总是带着恩典和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忘记。所以我们就是再看看总结一下，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有什么特点。 OK， 我们从第一章第八节，第八节第一句怎么样描写耶和华的日子？对，第一个是献祭，对，耶和华献祭。 OK， 第一章第九节，OK， 就是献祭给耶和华的。献给耶和华的祭。 OK， 第八节第九节还有说这个日子有什么特点，刚才说惩罚，对，然后第一章第十节这个日子有什么特点？悲哀。第一章十四节这个日子有什么特点？痛哭，对不对？哭嚎，对，而且他在这里他加了一个什么大日子。 OK， 第一章十五节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还有呢？OK， 到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日子还是很可怕的日子。 OK， 十六，第一章十六， OK， 吹角呐喊的日子。十八，
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
发怒的日子。 OK， 对，有愤怒的火的日子。第二章第二第三节，
第一第二在一块，
对，烈怒，对不对？他的烈怒临到你，发怒的日子。 OK， 第三节发怒的日子。 OK， 所以就说耶和华的日子就说是神发怒的日子。 OK， 第三章第八节，什么的日子？掠。OK， 掠那个什么叫掳掠的日子，对不对？ OK， 掳掠的日子还是愤怒，对不对？烈怒。 OK， 很多怒。对，第九节第十节这个日子有什么特点？
求告求耶和华。
OK， 而且是万民就是万口一起求神这样的日子。 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子？
那神传话，人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
对，而且这里面你猜都是包括什么人？
中国人，外邦。
包括当时，包括不信神的人。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概念？当主的日子来的时候，所有人万民都要跪拜神，就是包括在他没来之前不选择跟随他的，因为在这个永生神面前已经没有人有任何的借口不跪下来。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就是下个星期我们总结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就是来回答到底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就是说对耶和华的日子具体描写的最多的是西班牙，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会总结。对，所以下个星期在约珥书的时候，我们就提到有几个解释，很有可能不是哪一种解释是对，很有可能这都对。一个是一个历史上的日子，就是审判以色列的日子 ，OK。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末世的日子 ，OK。所以就说这个问题很好问的 ，OK。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个日子有什么特点？
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剪出金花高傲之类，我也不再因为我的成功狂傲，
你也不见。还有呢？这从这句话里面，就是第十一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会怎么样？对，洗净罪孽这样的一个日子。OK， 十二节十三节呢？特别是十二节呢？
十二节就是，投靠耶和华，当然你就得求他。
OK， 所以十一、十二、十三节就是会清除罪恶这个日子。OK， 十六节到十九节，有谁读一下十六节到十九节？
当那日，必有话向耶斯撒说：“不要惧怕。”天哪，不要舍乱！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处的，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崇拜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的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
OK， 这个日子也是什么的日子？
拯救的日子。
第三章第二十节最后一节呢？这个日子又是什么样的日子？
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
所以这个日子也怎么样？对，回归的日子。所以就说刚才我们就是列出来前面好多都是说这个日子有什么特点，很恐怖，还有呢耶和华的愤怒，对，而且就是说什么极难呢，什么荒废呀、就是乌云密布啊，就是对，然后从这一个然后带出来是怎么样，当这样子发生的时候就变成是万口一起求神跪拜求神，然后就在什么拯救依靠神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一个信息当中，你觉得什么人听了会开心，什么人听了会害怕？
遵行耶和华的，也送上开心。
对，或者是就是说谁觉得这个信息是安慰的信息。我想是投靠神的。
对，是。
对，投靠他的。
不
投
靠神的人是不
是也不
信那个人，就他好像也不存在害怕，没有害怕他就不投靠了。不是，
对，
一个是惩罚完了他就害怕了。
对。
老师明白了。那个罪呀、啊，我想他那信息的人，也有说他俩都是没有说错话，所以说也他的心里可能也不是没有神，而是不信的神。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同时是两种，又是这两天害怕，我觉得就说他说为什么是这样，不听从命令，不领受教诲，不依靠神的启示，我好多少都在。所以他才能说那些就是我看了也挺害怕的，但是他到后来又说什么拯救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很受安慰。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写给我这回。哈哈哈哈哈哈！
每个人都是你呀，我也说我没有罪，我就完全听命神的，我完全有的时候觉得心里面就是想自己，哎，对我这样没错，可能没事。又有点
是
有，不是说
知道
这样
有
错，反正就是
良心，
就是
良心，
非常
诱惑的。对，对，你觉得在这里就是当神审判的时候，或者是十一节到十三节就以后的时候，你觉得人类最重要的罪是什么？不是最重要的罪，主要的罪是什么？就是说最就是基本的。
就是不敬畏。
为什么不敬畏？
全心的敬畏，因为有属世的好多东西吧，对人的诱惑大于这个敬畏神这件事儿。所以当神不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哎呀，这个属世的这个好处，真的不想放弃啊什么的。当受到惩罚的时候呢，反而就说哎呀，我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敬畏神啊，就转过来，然后又求告神，那你原谅我。给我机会让我那什么吧。大多数人的心理我觉得都是这样。
你觉得大部分人不信神或不敬畏神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好像也对神说的这句话觉得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意义，他能这样吗？我觉得好像还是不相信。我觉得
对神存在吗？到底
主要是因为我还是以我自己就是说
对
我这个利益是唯一的吗？
需要
反正就说你就这样，当时别人看来你的心中来交作基础也 OK 了，所以就是没有什么迫切就是欲望要再就是更亲近神，或者是再成长，或者是当你要再进一步的时候，再成长的时候，你发现再往前走的时候有点是原来你想到那地方对谁是抱怨，但你要往前走的时候，你发现你成了成人之后你就要责任了，要有要有付出，要有那个什么了，然后你就觉得，因为你不付出嘛，你就光想，哦，我再要付出了，我就不舍得，我就把这一点点抱到怀里面，不肯给。其实如果给出来的话，是他就是会更加的那个，你会就像昨天那池说，他说你是经历了神跟神同工的时候，你才能有这种喜乐嘛。但是在这之前的话，因为你不去做，你就我就没有那个喜乐，然后。
场要试试这一点，会放弃，所以就不往前走了。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大部分时候我们是知道神还是经历过神？
知道。
就是在新约当中，就是说特别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神和认识他所派的耶稣，对不对？所以他用的这个词是认识。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语言的系统里面，认识是什么意思？
我
认识的很难，我知道。 OK， 这个词很难翻译过来，因为在希腊文当中，这个词用这个词，大家不会往着理性的方位去想。认识这个词是在经历当中知道，因为经历过，所以你认识。所以这个词它很难用一个现代中文或是甚至是英文翻译出来，但是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你通过经历它，你终于知道，哦，原来 Alex 这样一个人，而不是王斌跟我说的，是我自己认识的。
应该是了解
，yeah。
不是单单知道这个人。
对，所以就是我们是知道神还是了解神？我在呀，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又香蕉，
苹果
了。昨天是我们说，我在中国的时候看过哪类人，给我很大的想法。第一类人就是我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是一个外婆，就说她是她大概是。什么时候人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宋尚杰，就是宋尚杰的那个年代，所以就是说他有同工去听过宋尚杰来浙江学院，在来浙大浙江学院的讲道，所以就是说你看当时他已经这个老外婆已经是很老了。这个外婆就是他就是一生都献给神，所以就是说我们去他家探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穷的都不行，他很穷，就是我们每次去都是奉献一点，奉献一点，就是这样一个外婆，就是就是生活非常非常的缺乏苦或怎么样，但是就是他就觉得在他生命当中就只有神，他所有的需要就是从神而来，都是一类。另外一类我看见过我们当时认识娃哈哈的老总。大家知道娃哈集团就是在浙江的老总，在杭州的老总，他是就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因为我们教会是学生教会，但是他是我们就是我帮助协助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带领。他有一次就跟我们另外一个带领的姐妹说，娃哈的老总啊，就是当时十几年前已经有能有的都有了，而且就说不仅是这样，而且就说有美好的家庭啊，你要妻儿，就是我当时他就有女儿，但是他的弟弟还是妹妹的女儿，就是比如说参加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的，就是代表中国去日本参加画画比赛，所以也就是说，就你能想到的前名誉地位好的家庭，基本上。他已经有了，你知道吗？但是有一次晚上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洋房的那个阳台上面跟我们一个姐妹说，他说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就会从这里跳下去。哇，我听到的时候说他缺什么呀？所以就说所以就是我看到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说他的生活很平凡，他知道他一切的需要都来自于神。另外一种人，他的生活已经很富有，所以他知道心里的贫乏只有神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从这两种人中间看到有太多是在中间的，生活不会贫乏到需要跪在面前，跪到神的面前去求每天的饮食，但是他又不是富足到已经觉得再多的财富都不能满足我。对，就是问题就是中间这类人，他总是看着上面的时候，他就是说如果有更多一点我会更满足一点。所以中间的这种人就是大部分现在我们， 我们总是看着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我有更多的财富，或是更好的房子，或怎么样，我会更满足，或是更有意义，生活会更那个什么。但是我们那类人呢，又富裕到不足以跪在神的面前求日用的饮食。所以你说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呢？所以这是我们要想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啊、只是这个世界，或是我们传福音的大部分人，就在这中间啊、所以就是说，然后就是我不好说，我只是说出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啊、我们好像是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已经能完成不少的事情，所以就是我就是带大家看看，就是第一章十二节，然后就是带出我的 point 是什么。第一章十二节有谁读一下？
那时我必与灯寻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成亲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也不降祸。
也就是说耶和华什么都不会做，就不会行动。 OK， 第二章第一节，
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去。
OK， 就到这里。不知羞耻的国民，第十节，
第二章第十节，
对，
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主之耶和华。
第三章一到二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
就被因为欺压成了祸，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责，不依靠耶和华。
第三章十一节，
当那日地不平，耶和华对我施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从仇敌中间除掉金花和宝石，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同往。
OK，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复性的说他们的毛病是什么呢？骄傲。所以或许今天我们这一层人，这一中间这一夹层的人，也是因为骄傲而阻挡了我们亲近神。
我觉得还有一种人是不知羞耻，不知羞耻。还有就是第三章第五节，这句话是我整个书的，就是对我画出来的是。耶和华在他今天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知羞耻就是不知道自己做，不承认自己做的错。不知羞耻，我觉得就是你明知道自己错了，我就是无所谓的，不要脸。
呀呀呀！就是。嗯哼。OK， 所以就是希望这本书可以帮我们一起警醒。
就连分享。
三章，对对对，大家有没有分享的？
有。